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二6月7号在首尔会面了南韩外交部第一次官赵延东之后，如果北韩进行核试验，将会有迅速而有力的回应。星期一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北韩正在是为一次可能的核试验加紧准备，丰溪里核试验基地的一次隧道入口已经是重新开通。自从3月以来，通过卫星一直是可以看到丰溪里核试验场所做准备的迹象。2018年平壤曾经当着受邀观看拆除核设施的外国记者的面前关闭了丰溪里基地。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一次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对北韩将会在今后几日进行核试验感到关切。普赖斯仲话，这个是美国同盟友和伙伴已经计划到的突发事件。平壤星期日发射了8枚短程弹道导弹，而之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高，这个是平壤到今年的第18年试射武器。美国同南韩军方作出回应，星期一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并且在星期二派战斗机在黄海上空演练以展示实力，黄海亦都被称为是西海。如果北韩进行核试验，这个将会是他们在2006年以来第7次，亦都将会是2017年9月以来的第1次。专家说，如果北韩真是这样做，美国应该是巩固朝鲜半岛周边的防御。保卫民主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麦克斯韦尔表示，美国必须要展示出战略保证以及是战略的决心，在今年北韩发射导弹的期间，美国一直是这样做。根据白宫发表的联合声明，美国总统拜登和南韩总统尹锡悦在5月21号的峰会上同意部署美国战略资产，以面对北韩破坏稳定的行为而加强威慑。战略资产包括航空母舰和核动力潜艇。两位领导人仲同意开始讨论扩展朝鲜半岛周围的联合军演。在拜登离开首尔继续亚洲之行并且访问东京的期间，中国和俄罗斯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进入了日本海的南韩防空识别区，靠近但是并未侵犯南韩的领空。中国和俄罗斯最近还加大了在日本附近的行动。自负美国进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柯布表示，华盛顿和首尔应该是举行更多的军演，并且向该个区域派遣一支航母特遣队以及是一艘弹道导弹潜艇，以发出信号告诉北韩方面知道使用核武器将会有代价。南韩军方在星期六表示，韩军在日本冲绳附近海域发起了同美国的军事演练，而且有一艘美国航母参加，这个还是4年多以来的第一次。据路透社报道，这个是美国海军罗纳德·里根号核动力航母。尹锡悦的前任文在寅总统曾经努力推动朝鲜半岛南北方和解，在文在寅任内大规模的联合军演不是被缩减就是被取消，平壤视这些军演为入侵的前奏。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副总裁兼南韩研究事务主任车维德在乔治 W 布殊总统任内曾经领导过美国和北韩的谈判，他表示包括日本在内的三边演习亦都将会有助于威胁中国、俄罗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是不可以采取单边行动方面，这个因为南韩和日本的安全威胁是彼此相连。车维德补充说，如果俄罗斯和中国在空中入海上侵入南韩或者日本，两国都应该是感到关切。专家还表示，如果平壤进行核试验，美国的回应措施应该是包括对在中国亦是俄罗斯境内运作支持北韩武器的项目的实体及个人实施单边制裁。曾经帮助起草2016年北韩制裁执行以及强化政策法案的华盛顿律师斯坦顿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洗钱网络在海外有数以千计的代理人以及是仿制公司。他接着说，他们当中有很多在俄罗斯以及中国，多数由已经被联合国作出指定的实体控制， 必须要禁止他们进入国际金融体系。中俄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两国在5月26号封杀了美国主导的一项呼吁追加制裁北韩的联合国决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大使在5月31号的记者会上面表示，如果北韩进行核试验，美国将会推动增加制裁。不过即使是北韩当局进行了是核试验，北京和莫斯科都不大可能允许通过另一项制裁平壤的决议。而中俄两国曾经在2016年以及2017年针对平壤的第四次核试验投票支持联合国制裁决议。美国北韩事务特别代表金盛星期二在印尼雅加达通过电话会表示，美国正在为联合国大会星期三的一次会议做准备。北京和莫斯科在这次会议上面将会有机会解释他们为何否决有关北韩的决议。保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鲁杰罗表示，如果安理会继续在北韩问题上面陷入僵局，可以利用美国的制裁来落实联合国的制裁，将打击目标对准帮助平壤规避制裁的北韩、中国和俄罗斯的公司和银行。普赖斯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和我们的伙伴和盟友的有授权，我们能够进行协调，就好像我们和该个地区的伙伴在防御以及威慑方面一起共事一样。加托研究所的杜格班多表示，华盛顿一般会施加单边的制裁，将这个作为是美国以及是北韩挑衅的第一回应。但是除此之外，拜登政府在核试验之后是没有好的选项。他补充说，到目前为止制裁未有改变北韩的政策，现时亦都不大可能会更大的作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迪马乔表示，如今我们看来将要进入一个紧张期，往最好的里面说，美国的选项亦都是有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利华盛顿报道。